好，见弟兄姊妹哈，很高兴再次在空中还有在现场跟他见面。我们这一季的主日学呢，是还剩下，包括今天还剩下3次，所以大家能够坚持到现在，我真的 appreciate。好，那我们来写，我今天可能要多一点时间哈，可能到11:35左，10:35左右啊，那行了，我帮我们控制一点时间。好，那我们现在呢，首先跟他讲说，我们今天会开始讲这个12章的后半段。那我今天希望把第13章给跟他分享完毕哈。那很快跟大家过一下，我们在米可云一共16章，这16章的前10章，大概都在讲耶稣在加利利的事工大致上。那后面6章是在讲他在这个受难周啊，就这也就是在耶路撒冷附近。那也就是说第11章是关键的一章嘛，开始呢，耶稣就是前头走，可能你们不记得没关系哈，第十一章耶稣就讲前头走，为什么呢？因为带领的门徒他就说这样子视死如归，他往着十字架。前面前进，那所以呢，前10章我们经常会看到马可福音呢，被描述的这个弥赛亚是隐藏的弥赛亚，从11章开始前头走就不一样了。那到了第十二章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说这些法利赛人的所谓的宗教团体啦，给我感觉是轮番上阵去挑战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首先呢，耶稣用了一个二元复的比喻，乃是要指责文士，还有这个祭司长，还有长老他们的不是。接下来呢，就有这个居里党的人是比较世俗化的，他就问起耶稣说：“纳税该不该？该不该纳税？”这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这两个。第三个就是在第12章第三个终点就开始，谁来挑战他，就有关撒都该人的事情。撒都该呢，因为本身不相信复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开始从这个复活他们的辩论开始来谈起。然后呢，到了第12章复活之后呢，就开始，因为为什么复，我们等一下就为什么会。这个文士开始问起说，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们看这些逻辑就明白了哈。我们等一下就再讲。好，然后呢，这个到了命令以后呢，就是说这个最大的命令呢，就是接下来就是开始文士也开始质疑这个耶稣基督的地位。你是大卫的儿子，那我们怎么又称呼你主了？就是说大卫有什么称呼他为主？这是非常矛盾嘛，就开始挑战耶稣这个的地位。接下来呢，就是在开始呢，到最后末了呢，他有一个出现另外一个一幕，就是这个耶稣赞扬那个寡妇寡妇这个偷了两个铜钱然后他把所有的积蓄都献上了，所以赞扬这个妇女这样的事情这个寡妇，差不多都这样子那我们就开始说，从第三个重点就是这个有关耶稣跟撒都该人辩论复活这段经文好。
好，12章18节哈，复活的问题哈，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好。
对这个我们现在这也是一节来读这个哥哥，其实希伯来的思想这个哥哥是指着兄或弟啊，譬如说一个弟弟娶了这个兄嫂为妻嘛，或者是说一个哥哥娶了一个弟媳妇为妻，都可能所以这个原文这个哥哥没有哥哥，而是兄或弟的意思这当然不是个 big deal
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 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神为符号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
对，这有一个舍命符号，当然了，没有这个舍命符号也是很清楚。这里哪一个呢？指的是这中间七个中间这那些人中间哪一个？但是已经很清楚了哦。所以呢，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这其原文有一个他们之中啊，就这样。
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好，就下一节有
对。
两个省略符号：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
对，这里呢，省略了两个这个符号，原文有两个，这两个字其实都蛮重要的。一个就是当，一个是因为，哦，因为当什么什么什么，如果你把它套进去哈，就更加的合乎前后文啊。那在这里哈，从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呢，是中文的翻译的。我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参考英文版本的翻译呢，绝对不会说这个 from the dead, death, 都说 from the dead 了，就是从死人当中复活，应该是正确的翻译是从死人复活，而不是从死里复活。好，那这里呢，就有一个字哈，就是这个
身价。
不娶也不嫁。这个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哦，这个不娶而不嫁，它的原文呢是用的现在式，但您觉得很奇怪，怎么现在式呢？哦，原来意思就是说，当人复活以后，马上这件事情嫁了娶就不会再发生了，马上就生效了。换句话说呢，这个我们将来有一天复活以后啊，譬如说我跟行者是夫妻。但是将来以后复活以后呢，我跟神之间那种神跟这个我们的关系呢，是超乎地上所有的关系，而不是说抹煞地上的关系。哦，这一点呢，我想应该有圣经所佐证。我们就看到那个拉撒路，那个乞丐拉撒路，那死了以后，他在亚伯拉罕怀抱。但是呢，又看到那位非常吝啬的财主，所以我们知道这种地上的经验，我们地上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我相信也会带到天上。但是我们弟兄姊妹关系已经被这个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远远被 override 了哈，像说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地上的有这些以前的夫妻关系、兄弟的关系已经不重要了，是这样的意思哦。
天复数表示是实体的，一种
对，
福音的哈。
对，
好，对。
这个天哦，等一下，我们今天如果会讲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有关于天这个概念哦，我需要跟他 reinforce 一下哦。好，
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对，在这里的荆棘篇很显然是出埃及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哦，因为那时候，神在荆棘，烧着的火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哦，所以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呢，也特别提到了神亚伯拉罕的神、撒的神，and so on。这个是全部都是用什么呢？用现在式。我们知道用现在式是什么？现在还在生效。那你觉得很奇怪哦，这个亚伯拉早就去世了，以撒早就去世了，雅各早就去世了，他为什么还在讲神就是这些人，而且是现在的生肖？我们底下会有一些解释哦，我们再来看看啊。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的。
对，我刚才有提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早就去世了，那怎么神又说？是他们的神呢，很奇怪嘛。所以神是亚伯拉罕，神不是死人神，神是活人神。这所有的事都是用现在式，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虽然亚伯拉罕身躯已经死亡了，但是他灵里还活着。哦，所以呢，这得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人是不会死亡的。 physically 不会死亡的，就是不是啊，是 literally 是不会死亡的。神是永远是活人的神，只是说这活人有些人是在地狱里面，有些人是在乐园里边。就好像路加福音23章43节所说的，耶稣对旁边那个强盗说：“你今日即将和我在乐园的。”哦，这个 concept 是这个人去世以后，像我是肯定我们都上天堂，但呢不是说马上就复活。可是呢，我是觉得从整本圣经来看呢，人是不会死亡的，人的死亡，今生的死亡，只是暂时的睡一个觉。哦，好，那我们继续看呢、啊。所以记得，神是活的神，绝对不是死的神。圣经查遍的所有圣经，从来没有说神是活的神，也是死的神，从来没有这种 concept。神永远是活人的死的神。哦，
学习要点是复活是真实
对
的。
对，是
好，
复活，
下
一定会复活的了。哦。
一个段落哈，12点是最大的诫命啊。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
对，这个呢，我刚才有讲哦，这些犹太是宗教团体轮番上阵挑战耶稣，现在就是又轮到文士了。这文士是解释律法的人，
说不定。
好、哦，那他就问说，诫命中有哪一条是最大的嘛？
对，
哦，
第一要紧
第一
的，
要紧的，第一要紧呢，就是最重要的第一个哦，是这样啊，这很简单哦。
耶稣回答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神乐符号，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
我们平常有一个不是错误观念呢、啊，是不是很完美的一个观念？就是说，第一要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马上反应说，
爱神。
爱神嘛，爱人嘛。
第二，
其实哦，从这段经文来看呢、不太这样子。好、哦，他这里的第一条诫命是什么呢？是首先你要认定神是独一的神。神是唯一的神，你们要听，要听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听的这样的命令，听是听从，你要一直听。以色列你要听，不是现在听了，不是就约，现在的以色列也要听，你们要听，一直听。神是独一的神。
是逗点，不是句点。
然后来注意哈，这个经文哈，它的原文是逗点哦，换句话说，这个诫命。是这个爱，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的神呢，是承接前面的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哈、哦，没有翻译啊，就是这里有一个这里
有，
是在哪里？这里是不是？
就是30节的最前面，
对，
省略
三节
符。
最前面那个是，而且所以啊，因为我们认定神是这唯一的神，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这是一套的，这是一条诫命，是不能分开的，因为中间有一个所以或而且连接起来。我们中间有的东西要你去嘛，可以马上去查。好，那尽心，我们同意。
是，那所以照这样解释的话，我们的翻译实际上是有一点点不太对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听主的话，然后这个接下来结果就是你要爱神，然后还有爱人。
对的，因为你看西岸非常的清楚哦。好，我现在就开始很快跟他解释什么叫做，很快的用两三句话跟他解释，尽心很容易明白。那尽意呢？要尽性，这个
性质。
性不是我们尽兴的去玩那个尽兴啊，不是的，这个性是性命，性命的意思。尽意是你的心思意念，好，尽力，好，那没问题，好，就这样子哈，好，
爱说是用
好，
未来式
对，
表达最强烈
对，
的
这个
情
爱，
绪。
这个爱的命令哦，我们研究西方西方，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西方在表达这个命令，起了各式各样的，至少7、8类，但是其中有一点呢，是用未来式。 那是最什么最强烈的命令啊！你们爱主的意思，你不可杀人、偷盗等等十诫里边的这一个不可以怎么样，都是更否定的未来式。当希腊文用未来式的时候，表示这是最强烈的命令，你们要这个哦，要爱神，
不可。
对呀，好，就爱神了，你们爱神好这样。
好，那再下一节，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
对，
再没有箭头符号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这里有个箭头符号，就是说这两条诫命是在这个计划的前面，强调这两条诫命是之外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好，要跟他讲什么叫爱人如己哦，爱人如己，哦，跟谁方面是说，哎，这个我们要爱世界所有的人嘛。哦，神要我们的诫命就是说爱世界所有的人嘛，是不是这样？我想有待商榷，因为从旧约开始，这个翻译从旧约开始就习惯这样翻译，其实不是的，那个人是邻舍的邻啊，爱邻如己啊，人中间有人爱邻舍啊，而不是爱人啊。神不要我们不是不也不是说不要了，而是说没有这样的写法，就是说爱人如己这样的 concept，从旧约开始从来没有这个人是邻舍。换句话说，我们周遭所看到的人，啊，甚至在我上班，就是有负担。我们今天呢，如果是在火车上看到旁边一个人，你有负担就跟他传福音，而不是说你要跟全世界的人，也不是爱人所有的人，世界所有人，不是这样的 concept。大家记得那个人是邻舍的意思哈，好，是这样，好，
就是我们所接触
我
的
接触
人，
到的人，
对。
对，哎，
好，那文士对耶稣说：“夫子说，神是一位，实在不错。除了他以外，箭头符号再没有别的神。
那 OK。对，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哦，这
再
个
没
意
有
思，
别的神，对。
对，就是意思说，这个是强调把它放在前面哦，这很容易理解。每一次看到呢，我这个箭头哦，是表示说它原本只要放在，因为它语言的翻译，中文这样翻译，但原其实它排列呢是再也没有第二神，是在比较前面的位置哦。好，这给大家参
就
考
是
哦。
再没有别的神，然后再除了他以外，
对，除
摆
了
在后面。对，
对。
好，下一节，并且尽心、尽智、尽力爱他，又爱人如己，就比一切燔祭和各样祭祀好得多。
对，这个呢，这个这有一个近似，智是啊，悟性啊，还有啊，智慧，好、哦，这我想是要用人要用智慧，啊，智慧的这个部分呢，我想是啊，悟性的部分是跟啊草稿神的话语是有关系的，哦，啊，这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包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智，哦，这几个五个，哦。那我们呢？哎，by the way，这个尽力，这个尽，我的版本翻译里当做翻译是 with 啦，哦，这跟中文有点点距离。尽好像是一定要尽全力嘛，啊，当然很好，但是英文的翻译一般都带着力量，你带着你的悟性，你带着你的性命去来爱我们的主，啊，这有点程度的不同，但我想没有关系哦。
那这边的爱人主体，他爱是用现在式
对。
表示持续的动作，这种行动。
对，
这是文士的回答，他改了一个。
这个是维达用把它改为现在是表示说他已经在想办法要做到这一点了，所以呢，接下来耶稣就赞扬他讲了一句话嘛，哦，
耶稣见他回答的有智慧，就对他说：“你离神的国不远了。从此以后，没有人敢再问他什么。
对，这个你很奇怪了吧？耶稣从来都要讲这句话，他的意思是说，你既然懂这些。爱神爱人嘛，吼、哦，而既然懂这些，那我已经站在你的前面的话，我想多多少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真的离啊神的国境了，哦，我站在你面前，这个就是那个神啊，那个主啊，哦，是这样，哦，
好，那这个段落的学习要点是全心爱独一的神与爱邻舍如己。
对，首先要明白他整个的爱人如己啊，哦，他爱神啊的基础，必须要认定神是唯一一个神。 哦，否则我们的爱神啊，爱人就好像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对准的目标哦。这个整个的 concept 的 basic 的最大的基础就是要认定神是唯一的神，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哦。好，我们继续哈。
12.5，基督与大卫的关系啊，35节，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就问他们说，文士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下一节，省略符号，大卫被圣灵感动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
对，你看到这里开始呢，耶稣开始针对这个文士的问题，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前面呢是爱独一的神嘛，这个神是谁？原来的是想说，哦，这个可能是他们都早就有三位一体的观念，这没问题。可是呢，现在这位主已经道成肉身，已经在这里了。接下来呢，你们既然要认识这独一的主、独一的神，那耶稣开始不再隐藏了。我就是那一位啊，就开始讲这些了哦。好，所以呢，开始这段经文呢，就在描述耶稣就在早就公开他的身份了，我就是那独一的神。哦，那我们继续看啊，这个段经文哦。
就省略符号，大卫既自己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众人都喜欢听他。
对，你看到、哦、大卫是。犹太历史历代当中最敬重的一个大卫，的王嘛，在这里呢，这里省略掉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大卫他本身，他这里有个他，哦，他大卫，也就是大卫所感受到的，是大卫本身所感受到的。你明白这个意思是非常强烈的一个字眼哦。那我给他本人怎么样，受圣灵感动，是不是？哦，这里
对，
好，受圣
没
灵，
有感动哈，
对，
原
受
文是
圣灵
带
感
什
受，不是touched by the Holy Spirit 啊。我想不是，他原文不是意思，而是在圣灵里边或借着圣灵，他会知道这件事情，是因为借着圣灵或在圣灵里边，因为希腊文这个借或在是用同一个字，两种翻译都可以。到底是大卫是借着圣灵吗？还是在圣灵里边说有感说话呢？这我们不知道，但是两个都可以哦。这样不是被感动了哦，我想是在圣，但是这样翻译也很好哦。
所以你这边写旧约已经有圣灵的工作，
对，
那主第一个主跟第二个主，
对，
对。
这第一个主呢是当然是父神。这里哦，大卫说：“我的主，对我的主所说话的第一个主是父神，第二个主就是神。
弥赛亚。
哦，非常清楚的哦，哎，很奇怪，很毛，这个主又是他的后裔，啊，怎么大卫又称这个他的后裔他的主呢？原来这个主是这一个是指的主耶稣，就你把它套进去哦，就非常清楚了哦。好，
仇敌是，
仇敌，刚才也定掉仇敌了，是不是？”
仇敌复数指撒旦和他的
对，这个仇敌呢是复数那希腊的表达都非常精准哦。有时候他会仇敌，他用单数的有定冠词，那表示是撒旦。但是这里不是，它是复数，它表示说可能撒旦啊，可能是这一个这个敌基督，还有那些
假教
后来
师，
所提到的
假
这些假先知啊、假教师啊，哦这些哦，这全部加起来哦，对，所以他才又使用复数这样子哈。哦
好，这段落学习要点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主。
对，
好，12.6。
基督是我们的主，这个观念很重要哦。我们说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之外呢，其实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个主啊，是我们的观念是持续状态的。我们每天要认定耶稣基督，除了我们是我们的救主之外呢，其实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每日的灵粮。每天需要他了。不管我们是处在任何一个困难的环境当中。这个回头仰望，虽然乌云密布看到他冰冷的双手，就给我们力气，给我们安慰，是在讲这个啊。这个主就是包含救主、主宰。什么叫主宰？他是我们掌管我们生命的一个的主嘛。好，
12:6，谴责文士哈，38节，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
对，现在耶稣也在这条路上哦，他还说实在很勇敢啊，他一直在谴责这个文士的、啊，哦，而且这文士呢，这些文士有一个特征，就是这个穿着长衣嘛，穿着长衣，当时的社会的意思就是说，穿着非常华丽、高级的衣服，那穿都长衣的哦，那表示他的身份是跟一
有
般
地
的
位，
不一样，哦，地位不一样，那这有一个自行走嘛，哦。
游行
哎，
对，
对，这个游行这个字就是圣经经常出现说，哦，耶稣在加利利行走啦、譬如说，使徒约翰看到耶稣行走，就说看到这是神的羔羊。这个行走，它是从希伯来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走来走去，忙忙碌碌。当这一个使徒约翰看到耶稣行走的时候，看到耶稣忙忙碌碌，在旷野里边又医病又赶鬼。好，所以这个行走是很深刻的意思，到了这个保罗书信呢，这个行走就翻译成行事为人，但这里行走也是一样，走来走去，这些文士呢喜欢在街道上走来走去，穿着华美的衣服啊，也是忙忙碌碌啊，走来走去，到人家很喜欢跟人家问啊，哦，那个意思啊，那行走是非常 colorful 的一个动词啊，
喜欢人家跟他问安。
对对，好。
好，再下一节哈，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
对，高位是指的高贵的意思哈，
尊贵的位
尊
置。
贵的位置哈，好。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
对，这个侵吞原文的意思是吃光了、我不晓得这是不是哦，这是假装成名哦，这个搜刮这些寡妇的田产，这搜刮其实它原文是非常难听的，吃尽了，吃光了。这样的意思哈、哦，
好，
好，
假意
那
哈，
假意是这个假意哈、哦，我本来是以为是为善，其实不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用一个很表面的理由来做很长的祷告，跟祷告有关系的，用一个很肤浅的理由、很
借口，
表面的理由或借口来做祷告，所以你就知道，可想而知，他祷告非常长，可是你会发现他的祷告非常的空洞，哦，是这样子哦，
好，
好。耶稣就在谴责他们这件事情哈、
所以学习要点
哦，
是勿做表面功夫的，
对，这一点哦，给我一大的警醒，我们不要做表面功夫，除了在自己的太太面前之外，哦，还有在教会也一样，我们自己是不是在做表面功夫？我们问我们自己，都是在，除非我们这属灵的敏感度不够，即使是知道的。表面功夫不是不行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太过于注重表面包装，里面藏着藏污纳垢这是非常这个是耶稣就在谴责这些。不要忘了，白头会我们看圣经，不要以为耶稣所讲的这些，比如说谴责文士、谴责撒都该人谴责这个西律党的人、谴责文士。谴责法利赛人，谴责祭司长，谴责长老，甚至谴责什么呢？谴责撒旦。不要以为这些话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跟你讲，有时候我想一想，我们多多少少有一点，我们有时候所做的事情呢，是撒旦的同路人。比如说欺骗，撒旦的最大的一个什么特征就是欺骗嘛。那么有时候。无意中欺骗了，我不晓得有没有无意中欺骗。无意欺骗本身就是你的悟性可以控制的。所以哦，圣经所有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看在句句都跟着我们说的了。连对那些这些不信他的人所说的话，也都成为我们的一个警钟。哦，是这样哦。
好，
好。
下个段落哈，寡妇的奉献。
对。
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
对，这里头耶稣对着银库嘛， 他的意思是非常强烈的字哦，耶稣就紧盯着那荧光幕，
面对着，
面对着正面对紧盯着的意思的，他是原文是非常的强烈的哦，你去查西尔就知道，他用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语言表达，就是就紧盯着那个车，他就看到很多有钱人呢，就投了若干钱嘛，哦，
许多的
许多
钱，
钱，这个许是许多的意思。原文这个和本翻译若干
若
了，
干的，
其实不是若干了，是很多的钱了，哦，是这样哦。
好，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
对，
好，
好，继续。
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
对。
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对，这句话呢比较长啊，但是前面那一句话呢，其实在强调三样事情，就是这个寡妇，
穷寡妇。
穷寡妇，他把这个主词放在了前面的位置，表示说强调，你看看这个穷寡妇，然后呢比众人，我让大家知道他语言的描述是多么的强烈，他放在这个穷寡妇比众人还多。他教授呢，这些有钱人假设说奉献1万块，他只奉献2毛钱啊，为什么2毛钱会比1万块还多呢？这给我很大的一个警醒，就是说呢，我们奉献的心态是什么？如果我们只给好像我们餐馆吃100块吧，他就在那边斤斤计较啊，那到底是税前18%、税后18%、税前20%还是税后25%、20%？对不对？太太跟先生都吵起来了，你想看看，奉献用这种心态，只是用 cheap 的性质，那神作何感想？那神真的是，真的是盯着我们到底怎么奉献的心态的，哦，对不对？哦，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啊。对我们来讲，难道没有用到吗？有啊。那这里呢，特别讲一件事情哦，这个寡妇是奉献她的不足，这个不足不是不足哦。不是 not enough 哦，他的意思是说，他把所有养生的需要，从养生的需要当中，全部都奉献出来了。换句话说，今天这2毛钱可能是今天他是生活所需，他全部捐出来了。那你就知道这个寡妇她有一个凭着一个信心，我全部奉献啊。那今天晚上三餐怎么办？神必供应。哦，所以我是觉得，当然了，这寡妇所做的，我们能做得到，很困难的。但是，这给我们大的警醒，就是到底你奉献的心态怎么样？你奉献多寡，不是说奉献1万块、2000块的婚饼，是你奉献的心态。啊，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哦。当然了，如果是说，这个我们把所有养生的全部都奉献了，我们现在在北美，马上说生活出了状况，那时候有一些背景啊，为什么？因为那时候的 community，对不对？那我今天有大家都知道一个寡妇嘛，哎，这个寡妇可能没钱了，我们就给她生活需要，比较容易供应。我们现实的确有点困难，没有错了，哦。但是呢，我要记得这个寡妇给我很大的一个效法的一个榜样哦，耶稣也赞扬这个人哦。
学习要点是他信靠主的供应
对，信靠主，主
的
必供
供
应，
应。
好，就这样。
好，来下一个段落，预言圣殿被毁，
第13章的
十三章的第一个重点。
哈，好，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第13章，我刚才有提哦，马可一共有16章。这16章最难读的就是这一章，最长的一章是有下一次可能要讲的第14章，大家要注意哦，要去读第13章，我要花很大的功夫，你才能读得懂。为什么呢？因为13章难度在哪里？就是说，它这一个第13章的最主要的论点就是将来必有大灾难。这个大灾难到底是指着 local 犹大地呢，还是指着全世界？我坦白告诉大家了哦，这我相信圣经学者有些地方大部分都同意，但有些地方是有大家有争端的地方。那我希望今天的我跟大家分享，我相信 我盼望，但是我也相信对你们绝对会有帮助的，因为有些问题必须要靠原文来解决，否则不可能。但是神学的部分，我也不可能用语言帮你解决。但今天借着这个机会跟他解释马可福音13章呢，我相信用原文去加了2分钱，就好像那寡妇的妇女啊，你的铺满都加了2分钱，对这段经文有一点点的认识。我就很满足了哦。这段经文为什么难在哪里呢？因为它这个在交叉进行，哦，到底是 local 的、普世的交叉在进行，到底哪里的准？这一小段呢是在讲 local 犹大地的大灾难，还是讲着将来大灾难？有时候也难以分辨。但是有些因为难以分辨的原因，是因为读到段经文部分原因，是因为中文的翻译的原因，你等一下就知道了哦。好，这不是我们关起门来讲。我说实在有懂了一点点西洋，我就 appreciate，我真的懂一点点啊，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好，那第一节呢是讲到这一个耶稣要开始预言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我再念一次哦。
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
这个请看的意思就是说，以后的你看，就是提醒耶稣知道吗？哦，你看，你殿里面多么漂亮，这么大，何等这个字呢？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种感叹的疑问词啊，这多么漂亮，多么漂亮的圣殿，多么美的石头，哦，是多么的意思，多么哦，后面随便你填，因为何等的意思，后面要看前文章那边，多么大，多么美，哦，是这样，好。
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这里只要一个字跟他讲一下，因为西亚文的这个看见有不同的看见呐、啊，它大致上分两类，一个就是肉体的看见，一个是属灵的看见。这个字呢，在这里看见是比较偏向是肉体的看见。那我们都看到说，哦，就是哦，好漂亮，很漂亮。他没有用属灵眼睛去看圣殿哦，是这样的意思哦。
还有没有？
对，
是原文
没
是，
有是绝对没有。
对，两个否定。
哦，这个非。希腊文哦，它的有一个特征就是用两个否定来加强否定。那我们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负得正嘛。希腊文不是两个否定，是表示非常非常的否定。哦，将来有一天没有一块石头能够跟另外一个石头叠在一起，
这
绝
个
对
不
没有，
可能啊！哈。
绝对不可能哈，
好，那学习有点简单，
对，这简单
就
了。
是耶稣预言圣殿被毁。
你看，耶稣预言圣殿被毁，30-40年以后，就真的圣殿被毁了。啊，所以呢，既然从旧约到新约，我有一次听是黄牧师讲的，还是谁讲的？就是说，从旧约到新约有500-600个预言，其中绝大部分是包括这个弥赛亚的，绝大部分都应验了，只剩下那几个。那从 GD 来看呢，这不可能嘛？就是说，绝对意思就是说，不可能不应验嘛，对不对？你看这个圣殿被毁被应验了，接下来大灾难的事情一定会应验，只是应验的时间哪一个时候我不知道，但一定会应验的哦。所以呢，这里边很多重要的教导藏在里边。但是我在说，到底是针对犹太人还是针对普世性的，这一点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情哦。这段经文是有它的难度哦。好。
好，13.2终局的预兆
对，
啊，第三节哈，耶稣在橄榄山上对圣殿而坐，彼得、雅各、约翰和安德烈暗暗地问他说
对，只是暗暗的，就稍微解释一下，暗暗的就是私底下哦，就这样就可以了哦。
：“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箭头符号有什么预兆呢？
对。这些事相成的事情，哦，看起来好像是圣殿被毁，还有它附带的一些灾难。那其实这段经文呢，看前后文啊，光是看预兆这两个字，我就觉得这段经文是不是绝对是 local 的，而是普世性的。哦，为什么？因为只是说这个圣殿被毁之前，只是大灾难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始。将来还有更大的这个灾难， 在里面。哦，每次这里就提到一个征兆嘛，哦，预兆嘛，哦，
预兆。
对，我顺便跟他讲预兆哦。这个预兆从旧约希伯来思想到新约都一样哦。这个预兆的意，因为旧约了哦，神彰显神迹，这个神迹从旧约到新约，中文都翻成神迹。其实呢，这个字在从旧约开始，神迹跟预兆已经分开了。譬如说，童女怀孕有一个兆头，那有时候把它分开，有时候把它掺杂在一起。可是原文很清楚的，这里的预兆呢，通常我们的认定都跟弥赛亚有关系。我刚才有讲哦，从旧约到新约有关弥赛亚的这个预言，都几乎都已经成就了，只剩下那几个啊，比如说大灾难还没有真正完成，人子要来还没有了嘛，哦，天地都要废弃还没有嘛。那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征兆头这个字呢，通常的这个字的用法，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的，都绝对跟这个弥赛亚是有关系的，他所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哦，
好，
好。
意思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对，这个迷惑其实就是欺骗啊，误入歧途，误
误
导
导，
啊，就这样的意思哈。好，
将来有箭头符号啊，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而迷惑就是欺骗，但这里要特别强调许多人，哦，在这里有哈，
对，
许多人，他说将来许多人哦。不是只有一个会冒我的名来，冒名是说我是基督。其实原文没有基督这两个字哦。我一直在想跟弟兄姊妹讲说，像约翰福音说有，我们经常讲说哦，天父的七大宣告，哦，我是生命的粮，我是哒哒哒有七个。但其实呢，最大的宣告不是我是生命粮，我是好牧人，我是羊的门，我是门，我是复活，我是什么这个道理，真理生命。其实它是附带的，最大的宣告就是我就是，这里我就是基督。它的原文就是我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将来有许多人呢，他会冒充我就是。那其实这个我就是，其实就是我就是基督了，因为基督是两个加进来，当然了，这也很好，加义进来更加清楚哦。很多人会冒耶稣基督的人来了哦，冒耶稣基督的名来哦，就这样。
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这个末期就是末日哈，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哦，这段读到这里呢哦，是跟前面那一个local 的这个灾难哦，犹大帝这个圣殿被毁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分开了，因为国攻打国，民国的攻打民这些东西哈，还有呢，就是这个描写这个兆头，我想不是只是针对这个以色列的，而是针对全世界的普世性的哦，所以这段经文呢，又好像是跟普世性有关系。所以这13章难懂的就在这里哈啊，
好，下一节哈，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啊，灾难原文是
对，
生产之
这里的
难的。
灾难注意哈，圣经用灾难有两个字，最主要了哈，有两个字，一个就是这个字，前面有笔把它写下来哈。这里的灾难不是接下来说的大灾难，灾难，no，这用字遣词不一样，这很微妙哦。这里是普世性的一个兆头，这只是一个灾难的起头。这个灾难是写着是一个女人生产之苦、分娩之痛。怎么讲这个呢？很奇怪哦。弟兄姊妹告诉大家哦，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 totally new chapter，就像一个女人生产嘛。我太太生产了，她生了一个小孩子，她当然生产过程很痛苦啊。可是接下来是欢喜快乐的日子啊，什么意思？所以从一个不信主的人的角度来看呢，大灾难纯粹是大灾难。可是从一个基督徒来看呢，我们的眼光看这个灾难不再是灾难了，而是像一个女人的分娩的痛苦，因为接下来是主耶稣再来。他明白这个意思吗？
明白。
它是用字遣词都完全不一样哎！如果你不用需要解释，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这明显在讲说，将来有一天新天新地那种欢乐，大家明白哈？ 变化都听得懂哦。变化在哪里我不知道，好像是变化。好，我们就继续啊。哦，
那你们要不要
对，
吃？
对啊，所以中文里面这完全没有感觉，
对，
就刺痛的意思。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办。
没有，中文就是和日本中文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对，
对，灾难，
是，
他都用一样的字来
对，
跟另外的
这我不能快和日本，但是有个地方我要快和日本，等一下就知道了哦，不是这个字啊，我还少讲这种话了哦，但是，这真的有这么回事哦，
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工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箭头符号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
你看这句话到底是 apply 到犹太人适用所有的，但是这个架构呢，好像是指的普世性的啊。但是呢，为什么这样讲呢？这里哈、哦、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有人要把你交到会堂
交
啊，
给
是
工会。
工会，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状态，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被送到，比如说警察局，现在的警察局的，或是送到哪里的受审。这不是一个绝对性会发生的，有些人可能会碰到，有些人不太碰到，哦，这又是潜质吧，他们都很讲究的哦，好，那继续看啊，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对，传给万民，是给万民。换句话说，有一天大灾难来，就是说新天新地的开始，或者说这
大
个
灾，
大灾难，
对，之前，
的之前的话，一定有什么以福音传给外面，这强调是给外面这几个字，外面都传，都是传遍的，主耶稣就才会再来哦之类的哦这样。
11节省略符号，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对，这里哈、哦、特别有一个字啊，这个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当，它这个当也不是非常确定的，而不是说譬如说我已经考上大学了，当有一天要报到，比如说我今天考上，我总有一天要报到，这一定会发生的，不是，它是这种是不确定发生的哦。好，那就继续这样就好了哈、哦。
这边就是说，我们被逼迫的时候，圣灵会成为我
圣灵
们的
会
帮
帮助
助。
我们，对。
好，12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对，这我想这是这容易理解了，因为在这个这个末日的时候呢，这个亲属会逼迫亲属，这我讲这难免会发生。然后这里的动作呢，递交啊、递手这些哈、哦，都是肯定会发生的。但是肯定发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一定，比如说我信主以后，我的爸爸会逼迫我。他们应该跟他传福音，他是信的。我的太太没有信，我就把福音传给他。不一定说不信的太太逼迫信主的先生，一定会发生啊，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种事情肯定会发生的，但不至于说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他语言的表达是这样哦，然后接下来这一节又不一样了，他语言的描述又不一样了哦。好。
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这句话呢，如果不从西药来解释，如果从西药解释，大家就会比较明白。好，被恨恶这件事情跟前面那两节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好，这里的这个被恨恶是肯定会发生的啦，而且现在就开始发生的，原则上是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而且已经在发生了。我想大家多多少少有这种感受。像我在台湾信主以后，同事都会笑，我跟同事关系很好啊，但是因为你信仰，开始会有点取笑我。就好像当年我没有信主以前，我就常常笑，不是笑，我就不喜欢我那一个 roommate，有一个 roommate，他是基督徒，我一样啊，我信主会被这些世人所恨恶，哦，不一定是恨恶，但是会讥笑什么的哦，这是难免的，这一定会发生，但是要忍耐到底。我想跟他讲。 的那道理，这个 concept。圣经上的耐有两个字，就注意哦，它的用字遣词不一样哦。这里的忍耐呢，比如说雅各说，我们要像农夫的忍耐，那个忍耐就是哇，这个紧张，像什么都做过农夫嘛，收成稻米的时候呢，为什么就怕下雨？种稻的时候呢，就怕不下雨。收成的时候怕下雨，吓坏了，每一天都在这个忍耐的当中。这里的忍耐不是那种哎，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字。这个忍耐呢，它的原希腊文是两个字组成的。为什么跟他讲这些？因为讲这些对你们了解这段经文是有帮助的哦。这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安德，在什么底下？一个是什么？勉励。这个忍耐呢，是勉励在某一个人事物底下，但是看起来哦，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在即使在这一个患难当中，我们要把自己放在神的脚下，接受他的掌管啊，明白这个意思哦？啊，这个忍耐的意思很深刻哦，就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掌管底下。然后呢，现在表演底下这里用的这个动词的表达，不是每一天都好像都有点紧张忍耐，不是这样子，那就回归到我刚才讲到的忍耐。这里的用字遣词就是说，我们要立定心智，这一生当中都神都是我唯一个帮助。哦，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哦。我是把这个意境呢，用中文很长中文翻译出来。我再讲一次呢，这个字的用法，忍耐用法就是把我们自己立定心智，我这一生当中认定神是我们唯一个神。好，所以呢，只有放在他底下，我们
坚
才
持放在他的底下，坚
放，
持 maintain 啊。
对，缅甸就放在把我们放在神的底下。好，这一生当中要以这样为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准则。哦，
目
是这样
标，
子啊，
而且忍耐是目标。
对对，哦。
好，再过来13:3。哦，所以刚才学习要点就是要忍耐到
要
底。
人到底都讲了哦，好，
13:3，大灾难。好，
对，
14节，神悦符号。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对，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13章开始的第一个重点是跟第二个重点，跟第它交叉的。哦，第一个重点是在讲说圣殿没毁，那当然是喽。第二个呢，是什么预兆，应该是指的，原则上是指的全世界的。哦，那第三个，现在那行毁坏可憎的，那我想又是回到这个 local 哦。好，那行毁可憎就是这个敌基督了。哦，一般学者认为这是敌基督。哦，
那个括弧原文是
是没
没有
有
括弧
啊，哦，
的，
就是原文这个括弧没有了。我不晓得从哪里出来的，好，没关系的哈，这俄文加进去的原文没有，好，
我帮你念哈，你所说的这个本段落描述的大灾难，14到18节是指区域性犹
对，
太地的大灾难，19到23节是指末日普世性的大灾难，
对，
好。
这一段经文一共有14节到23节，一共10节当中，好。这分段有点困难，好，等一下我就用稍微有些关键字用希伯来解释，你大概会同意的看法。但是万一你不同意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本来就有困难。我再说这段经文呢，一共有10节，前5节14节到13、18节在表讲 local 的，19到23一共5节嘛，是在讲普世性的。好，我等一下就会跟你讲为什么好，先定调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明白这段经文好，第十四节
14节再念一次吗？
对，再念一
好，
次。
就是神悦符号，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跪地。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我继续哈，
对。
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
好，照这
好，
就好了哦。 这你连了五节了嘛？对，这五节呢，我们看呢，应该是指着那时候啊，圣殿被毁的光景。那圣经特别讲说，这个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生嘛，耶稣大概30几年去世，那到圣殿呢被毁是70年左右，所以中间还有30之年。那耶稣就跟门徒讲这些，哦，那讲这些当然了，当时还犹太人听到。啊，所以呢，在房顶里边的人就不要再进入房子里边了。他的意思是说，真的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呢，你不要再进去拿东西了，就直接从屋外逃到外面哦。那到田里也不要回来取衣服哦。那这里特别讲到冬天，冬天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冬天大家可能说行动比较不方便哦。真的冬天比夏天行动稍微不方便。那怀孕的跟这个奶孩子的哦，因为他们行动比较不方便哦，所以呢，就当然造成这个你要逃难就它的困难。我想这几个经文呢，都是在讲这个 local 不是属性的。接下来19节到23节，就是话一转，应该是讲这个不是性的哦，好。
好，19节，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因为
对，
灾难。
我不晓得你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不是读了以后就算了，就好像看得懂中文，每个字都看得懂就过了。啊，我是比较我想每个人读经的方式不太一样，我是喜欢知道那到底话是怎么用。特别我学了西亚西方以后呢，我都特别注意这些转折义啊，因为转折义往往是关键。这里这个因为这个字呢是个关键词。你们想看看我再请形容再念一遍了、哦。前一节跟下一节要因为把它连起来，你什么感觉？哈、哦，好。
前一节就18节，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
对
到。
对对，好、哦。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也必没有。
对，所以呢，因为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有因为嘛。它、啊、造成
所
前
以，
面的所以嘛，这对来讲逻辑上呢有点过不了。结果呢，我们去查西亚文那个字，其实是这个因为是非常难以翻译的字。这个字呢，所有英文版本翻译都翻成 for，因为其实这个字有20%以上的机会呢，不应该翻成 for。在这里呢，是一个很难翻译的一个语言。哦，这个字，我西亚文是全部把它。因为我在新闻网站不是嘛，我每次看到这个字呢，我就很头疼，很拿捏的准。这个字呢，我个人认为这个字不应该把它翻译成因为，而是更何况。换句话说，前面讲的这个 logo 的这个行毁坏可憎的破坏圣殿，接下来就讲说，更何况啊，全世界普世性。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是承先启后，更何况不是是峰回，就好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 scenario 哦。
好像越来越严重，
对对，
更何况，
是好，是给大家参考哦。
老师，这19节好像不大懂。这
对，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
就
灾
是
难，
说
但应该
灾
是
难，
没有，
全世界的大灾难。从创世
没有没有，
来没有一样，
但是后来也并没有什么意思。
对，以后没有，就只有这么一次啊！大灾难以后，耶稣就再来了，再也没有了，
变成灾难之后，
就这个灾难应该是指着耶稣要来的那个世界性的大灾难。那以后再也没有了，因为耶稣再来了，整个
好好
变成
就没了。
没有了，哦，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
哦。
继续看起来比较
对，
幸福。
对。
20节哈，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对，
只是为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对，我想是从这段经文可以看出，这是普世性的灾难。凡有血气的，不是只有犹太人有血气嘛？我这个外邦人也有血气啊。所以整个这一段经文的后半段呢，前五节是讲普logo，后五节是指的普世性的。哦，那这一个选民这个字的用字遣词，又再一次证明这是普世性的一个灾难。因为如果是选民，如果是指着犹太人的话，他不会用这样的希腊文。他这个希腊是指着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哦，很清楚，我不是在跟大家一起读西药的，不是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用是全职，是有讲究的。选民好像是因为是神的选民，好像是狭义是指着犹太人。其实这个用是全职，不是那个字，而是另外一个字。这个字是指着所有我们这些亚伯的后裔。亚伯的后裔是你不是说肉体上的亚伯的。这个犹太的祖先，而是指着我们是属灵上是亚伯的祖先，是这样子哦。
这里的选民哈，等到下面十三
对，
章26到27节会有
进一步解
进一
释。
步的解
对，
释。
对呀、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
对，对。
你们要谨慎，看哪，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的。”
对，这段经文哈，最主要是教导我们要忍耐啊，哦，这样好，这样就可以了嘛，哦，
对对，
好，
它是主的预言必定实现，是
对，
学习要点哈。好，再过来，这都相关的。13.4，人子的来临哈。第24节，在那些日子，那灾难以后，日头要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对。我现在只要解释天势就好了哈、哦。这个天势意思就是说天空的这个力量，天空的力量。这个天，趁这个时候我跟他我灵机一动，我跟他解释这个天的用法哦。一般的可能很多人没注意啊，但是我们如果研究西方，我们会注意这个天的用法。为什么呢？因为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和地，那个天其实是双数。那因为西药本身没有双数，因为西药跟英文一样，只有单数跟复数。那所以呢，在这个新约西药，它到底用单数来翻译，或者复数来翻译，那就要看前后文。好、哦，那在这里这个天呢，是指着这个双数，天是要震动。人子要来之前，全部这些都废去。一换句话说，神当初所创造的这个我们肉眼能够看得到的天，全部都要废去，重来。因为什么？耶稣基督再来，这些因为人犯罪，这些全部都过去了。注意哦，这个天用的是复数，很奇怪哦。如果你翻成英文的话，heavens 很奇怪，人家会笑你这英文不好吗？哦，heavens 难为英文根本没有复数，可能是犹太人有复数跟单数的观念。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希腊文如果是用复数的描述方式，回归到希伯来当初这个旧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就引起我的注意。为什么这样子呢？譬如说天上的父，我们就稀松平常嘛。我们天上的父，愿万国尊你为圣嘛。不是天，因为他用了复数，圣经从来没有出现天上的天，天上的父用单数的，没有。这表示是 physical 的，你肉眼可以看到的，你可以感受到的，而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天上的父是你可以感受到的，你可以感受它的 power 的。好，我再讲一个例子哈，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请问这个天要用单数还是复数？两个都有，但大部分都用复数，是很奇妙啊。天为什么用复数呢？我们积财宝在天上，一个是属灵的比如说对教会服侍主啊什么的，爱弟兄姊妹，我们就积财宝在天上。Yes，这是属灵的，但不要忘了，圣经积财宝大部分的观念都是属 physical 的。那你说，那天上你的钱存在那边，我怎么看得到？我请问一下，你存在银行的钱看得到吗？我们今天呢？create 很多的 file，我们存在哪里？存在 cloud 的地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越话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都可以把你的 file 存在 cloud，是你可以感受到它存在的。所以呢，你还不相信积财宝这件事是 physical 的，那我怎么跟你说服你呢？那我就怎么说服你？我们的 file 存在 cloud，你看得到吗？哦，是太聪明，对电脑比较清楚嘛，对不对？存在 cloud，难道我们能把财宝积在天上吗？肯定没这个意思啊！圣经告诉我们，这些字的用妙用就是在这里，只要是复数的天， 这是指的 physical 的。如果是这个这个比较属灵会，他好像不是不需要跟你讲一层天两层天的时候，他就告诉你是单数，将来天地都要归真的天，全部用复数，不可能。我还有天上的使者，我们等一下会看了。天上的使者不是哦，天上使者是一个抽象的观念，属灵的不是，是真的有这回事哦，这个哦，好，嗯。
好，那个26节，那时他们这边有马太福音24章30节，
对，这解释这
是地
个，
上的万族，
对，
他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
对，这个大荣耀哦，真的，当然了，人子不再是被钉十字架那种，好像是天父为我们死在十字架那个人子的，他将来回来是带着审判的权柄来的哦，所以呢，是大荣耀，带在大荣光，带着大荣光啊，在这里驾云了哦，驾驭这个话题哦，我就会心一笑啊，因为我这样讲了哦，因为小时候我们受到这个传统的这个经理崇拜的影响嘛，啊，每一个某一个神哈、哦，譬如说这个有一个神仙哦，就驾着云来啊，是不是这样子？我想哈、哦，也不一定是这样子翻译的，驾云好像是驾着云来嘛，其实那个字的意思说在云中，哦，在云中，在云中，在火中。都是在表达那个神的特征，好，那明白哦。神要显现的时候呢，在风中啊，比如说在这个约伯记，在风中啊，这个出埃及，在火中，在这里是在云中啊，这是 consistent，这整个 concept 是这个 consistent 的，不一定要翻译成驾云啊，而是在云中，这在表达神荣光的显现的状况，一个在风中，在云中，在光中。在火中哦，就这样子哦，是这样哦。驾着云翻译，我想也对了哦，我没有意见了。
他要差遣天使，省略符号，把他的选民从四方，方原文是风哈，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了来，
对，这四方它是四方嘛哦，
四方。
四方其实原本是四方，而且强调那个四表示四面八方。好、哦，那这里呢，用字遣词，我一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跟他解释哦，这些细节呢，跟他解释啊，是我真的很高兴啊，因为在这里呢，神要差遣天使，召聚他的百姓嘛。这两个动作，一个是差遣天使嘛，然后接下来就召聚嘛。我们都以为是什么呢？哦，神是差遣天使，召聚他的万民。是中文叫吗？你有这种感觉吗？
对，
太聪明啊！其实不然呐、啊，他这个造句是用第三人称单数的动词，意思就是说呢，神还是这个人子来的时候呢，
造句。
他的计划、他的 action plan 都掌握在这个人子手中。造句这个动作的这一个的这个什么
主
的
持，
带头
带头
是
人，
人子。
是人，
但
是。
是谁去做那 action plan，真的去执行是天使。哦，这语言表达很精密哦，而中文呢怎么翻译没办法翻译啊，他只好这样翻译啊，召聚天使，差遣天使，然后召聚，不是，应该是说他召聚天使来，不要，他差遣天使来，但是他有一个重要的 action plan 是他来拟定。那执行是由天使来执行，哦，小超过什么，我只能这样翻译了，
就是召聚的主持也是人子，
对，
啊，在
俊南，
对，
刚才说那个天的那个事儿，
啊，
就天呢，你说
对，
有复数的天，一般可能是 physical 的这
一
个
般来
一
讲，
般
我们
来说，
观察的这样，
单数的话属零的，对吧？
对，比较没那么的，就就没那么physical 的这个感觉是这样。
那刚才那个12章35节，他说那个有很多的 star 啊从天上坠下来，那个的天就用那个单数的天呢？
一般来讲都用复数，所以如果是将来有一天到我可以去，一般来讲我观察都是复数
对，我说那个12章35节那句经文，他
的。好，
是 the
十二
stars 就是 falling from those
好，
heavens，那个 heaven 用的是单
还
数，
用单数是不
对。
是？我想是说，数学，这语言不一定是数学的，没那么。我想 从天降下来是非是真的哦，
对。
好像也不是说一定是100%哦，哎，大约是这样。好，那大概
这
继续
天的
哈。
福寿是不是就是包括天上有众星啊，有天使啊，有什么好的东西的意思啊？
是那个天的表达，就用通常用复数来表达，天上都是星星什么的哈、哦。这种情形，它一般会用复数哦。
好，13.5，从无花果树学功课啊，第28节，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
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一个无花果树的比方？记不记得？哦，那时候记得了哦。大家忘记没关系。前面那个无花果树是记不记得？耶稣做主无花果树，那个洗礼跟这个洗礼完全不一样。那个是耶稣在做主那无花果树，然后同时也从无花果树学比方。怎么学比方呢？记不记得我们那耶稣这个做主那无花果树有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引申出就是这一个你大山可以挪去，引申出就是说属灵这些阻碍，你可以靠着祷告。那个经文所引申出来的意义呢，一来是在指责那些有名无实的犹太人，好，第二个就是祷告的能力。祷告的能力记不记得那时候引申出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祷告之前你都是想到说有得罪我。好，那我们应该就宽恕他，是这样子，所以呢，那时候的无花果树的比方跟现在这个无花果树的比方完全不同的行为哦。所以发嫩芽的时候，就是说夏天记得，我们家种的这个无花果树，就知道在春末夏初的时候，它开始会长出一嫩芽，那就知道我们要鼓励，我们要观察我们现在世界所面临的环境，是不是说人就快到了？那就快到，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要懂得就是观察这世界局势的变化。这一段经文跟上面那一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无花果树的洗礼完全不一样
好，29节，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或一神的国近了，正在门口了。
这段经文引起。这段经文我要跟他讲，人子嘛站已经开始门口了嘛
对。
我想告诉大家，这是关于我们必须人来讲啊，这是关于错的哦，这不是人子。所以呢，到了2010年的和合本的翻译，你们去看2010年的翻译，它不是翻人子啊，因为从希腊文的这个分析来看，这里不是人子。是应该那一件事情，或者那个
那
时
是。
候，而且那件事情，那个时候，这马上就会发生的，也就是在指着这一个这个什么圣殿被毁这件事情，我敢说是和本翻译错误。为什么呢？因为我通常不会讲和本说三道四，从来我不要。那我这一个情况是说，和本翻译错误，我敢讲的原因是因为2012、2010年版，他把它改过来了，他不再翻译成人子了。所以又回归，所以这段经为什么难读的原因就是说，它这个 local 的灾难跟普世现在交叉进行。那这因为我懂一点希腊文我一查，我一看这里怎么翻译成人子，我就吓一跳。可是我又不敢，很轻易说和本翻译有问题啊，那我就要我太太去查2012、2010年版，果然没错啊。2011年他不再翻译成人质了，因为这个没有一个主旨是不确定的。但是呢，我们看脚尾，我们大概就知道他就是指的那时候，也就是圣殿被毁这件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误会的经文，就是因为和合本的翻译。那如果大家去看和合本的翻2010年版，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因为原文没有人词，
原文
原
没
文的那个是第三人称的
单数动词，
单，
他也不知道什么性别，
那
但
是代
是
名词吧？
对，
他可以是人字旁的他，也可能是
都可能，都可能。
带头的那个
对，但是看前后文呢，这个语言有时候呢，这个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呢，也不能说100%能解决问题。但是看起来我们不应该是仁慈的哦。
从30节可以
对
看出不
对
是仁慈的。
对，
好，念
从下面可
30节，
以看出来。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
对，就是因为看到这一节经，我就开始怀疑前面那一节观点有问题。好，这世代，again，需要有不同字来表达世代，不能换成世代。可是这个世代呢，这个世代的动词是跟是生产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一代呢，差不多平均25年、40年，我们就讲40年好了。这世代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圣经还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来表达那个世代。用的是完全不一样。这个世代呢，意思就是说，耶稣所处的当时那个世代，那个 generation，也就是说，耶稣开始做见到目前，到可能40年之后，那可见呢，这件事情是很值得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哦，我们好，
因为
那
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那就成就了
对，这
圣
是
殿
这
被
意思，
毁。
就是说，他语文表达非常的深刻，就是说。不可能，这世界不可能过去的，要等到这件事情的成就哦，这样的意思，好、哦，哎，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哦，这里关于人质的确有问题哦。我再说，我不敢讲和不关于错，但他自己改了，我就敢讲他错误了
好。那就下面一节31节，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对，绝对不会去，好、
对，
哦、好。
所以果然成就了。
对，成就了，对，
对，在70年的时候，公元70年
对，
成就。好，再过来，所以这个13点，我学习要点是观察时代的
对，
征
我刚
兆，
才不讲，
预
对，
备主再来
是，
哈。那13.6。
这是最后一个的，
那日那时没有人知道啊，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
对，这段经文呢，给我跳出来，给我感觉是那日那时候了。因为哈、哦，希腊人在表达一个时间的时候，它有不同的单位来表达。那日那时辰是希腊人找到的，算是一个最小的单位了。特别那时辰，那个时辰是指成 hour。换句话说呢，这段经文给我的感觉呢，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再来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他不会说今天呢比如说你人只停在办公中，大家看一看，然后让他下来，不是，是在那一刹那之间。从这经文我们会看到了，是在突然之间，人只已经到了。所以这些经文在描述呢，是要我们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人只哪一天要来，但是要警醒。我们要时常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准备好了没？哦，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准备好迎接主再来吗？不信主的。我就想起哈、哦、啊，这个箴言哦，有一段话，我是忽然想起啊，这不是我背歌的范围。这个呢，不信主的有一天呢，意识到神真的来了，人子来了，忙忙碌碌，好像无头苍蝇。我真的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我们真的是要啊，这个拭目以待，迎接主耶稣是再来，中间有大灾难没错了，可是我们的心态。跟非基督徒的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看这个大灾难，我再说，是基督徒来说是生产出苦，但是最不幸的是一个纯粹这个大灾难，明白哦？哦，这样。
好，你们要谨慎，警醒祈祷，因为你
对，
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
对，
警醒，
警醒就是不要睡觉
睡
啊。
着。
他原文说不要睡着了哦，这是一个属灵含义的哦，不要睡着哦。
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个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家主什么时候来，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
对，这个鸡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鸡叫通常是指着这个天还没有开始亮的时候。那这个早晨其实不是早晨啊，而是这个都没关系啊。这个早晨其实是这个清晨哦，好像4、5点左右。那鸡叫当耳数在半夜3点左右。像我以前我们都在乡下长大就知道嘛，那个鸡一叫的话啊，即使天还没有亮，大家所有的人都起来了。哎，以什么为主？ 啊，
起
以
叫。
调为基础，大家都起来嘛。那里面题外话，你们我们小时候是怎样的？有人来敲锣嘞，三更天、四更天，我们乡下都这样，因为乡下没有钟啊，我们没有钟啊，我们靠什么？如果那个打锣了没有出来生病了怎么办？但是鸡
鸡
永远
叫，
不会生病嘛，哦，鸡总是会有几只在叫啊，所以呢，就以鸡为准，哦，鸡
鸡
是
叫
鸡，
为准，
那这一个哦，这是题外话哦，
要赶
前面还
快，
有一两
要
个
赶
字
快，
啊。
已经35分，赶快结束了。
对，
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啊，
好，
看见发现啊，
对，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
要警醒，好，要警醒。然后前面有讲说一两句话，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的大家的一个共勉哦。既然神主耶稣基督再来是这样不知道，他要我们警醒祷告，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的，要作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啊。我们中间在不同的地方岗位做，那就尽快做。好、哦，有一天真的主耶稣都来 too late，或者我们病倒了 too late。Either way，哪一个时间，哪一个比较早，可能我先病倒了，主耶稣都还没有来，或者是说主耶稣倒了，我都还没有病倒。我们的话，我们成为我们的共勉，同样
明
做
白
的
了，
事情，就尽量去做好。
前面刚才说那个是人子快进了，还是比如那个时代或进了？这两个其实，比如说由那个旧版到新版就改了是吧？要把人子换了对吧？刚才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把那些是，那些是当然副词，但是那个进了那个词用的单数，
对，
所以
是
这
的。
里头有可能说就不见得说就是他有时候分成人子，因为根据上下文，所以有时候就是人子要到，他肯定比方说意来说就指人子。但是他后来改成那个什么那些事啊，或者怎么样，他说你忠实原文，其实这两个可能都有点
对，
错。
这是有争议，但看起来我在想是指着那个圣殿被掳这件事情。那如果因为这段经文本来就有争议，你想看看，但是你想看看人子是不是合适？不合适。
哎，他到后来到33节，就是说你们知道这事儿，人子进了。所以他虽然刚才那会儿没有直接提有这些事儿，可能他。暗含的可能也是指的是人子，但不是说人隐藏在后头。可能这个时候对我有一个转折。
被告包庇的哦，有时候，哎，我不敢讲的全部都对哦，但是大家参考一下哦。好，那我们今天上课到这里哦，有时间祷告啊。今天主耶稣还是谢谢您，我们不管孩子讲的也不是100%清楚，我只能说从字义上给弟兄姊妹多一点 input，讲的不清楚啊，但是主，我相信您就像差派主圣灵，当我们受到试探、试炼，甚至被逼迫的时候。主圣灵会帮助我们，同样现在你平常也是主圣灵会帮助我们了解你话语更加的深刻。谢谢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圣名，阿
那
门。
个明白。
简直多，我本来是要一点十点30。